大家早安，那请问大家听得到我声音吗？对，我如果能够等会如果说声音小了，我就会用这个麦克风，不过尽量如果大家能听到最好，自然的声音永远胜过扩大以后的声音。那就欢迎弟兄姐妹，尤其有很多姐妹，我们很感谢参加我们今天第一堂的专题讲座。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个儿童还有青少年都很关心的议题，就是如何在教会中教导我们的儿童还有青少年远离犯罪。那这个不单是父母亲非常关心，因为我们担心这个孩子会变坏，那但是我也是一个教会在思考如何发展家庭事工上，因为家庭事工就是要切近儿童还有青少年他们家庭所需要而教会能够提供的一些服务与支援。对，所以我们就现在一起祷告。对，求神来给我们一颗灵敏的心，也求神真的赐福讲的听的与我们的互动都蒙神的祝福与引导。亲爱天父，我们孩子把今天的专题分享恭敬仰望，求神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和他们所来自的教会机构，求神真的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彼此的聆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互动，能够一同来更好的来装备我们的教会，提供更好的资源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那所以我做一点补充，就是等会我在这过程中会大部分使用中文，但是某些特定的名词如果用英文表达比较清楚，所以我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会中英夹杂。那也做一点额外的补充，对，那我是现在这个和平台福教会的执事。那过去八年就是刚刚 Ruth 姐妹介绍的，我是在儿童事工当中服事。那从今年也就2017年开始转入英文堂聚会，那我就开始跟儿童跟他们的父母亲有了更多的接触。那接下来就是两个动机了，第一个是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些孩子从儿童事工升上英文堂，那我们的分界点是五年级升六年级，那所以我也很希望继续能够跟他们原有的关系能够继续的深化，也能够继续辅导他们的成长。那另外一点也是我自己的大儿子今年也是到了升班的时候，所以我就现在开始就可以跟他在英文堂一起聚会，然后也开始一起侍奉。对，那接下来我希望了解一下当中各位啦，能够了解一下各位，那所以我想认识一下，那首先想了解一下各位当中是青少年或儿童家长的，能不能请举个手，或者是对，就是是家长的儿童，对，就是说是我们家长的请举手。对，大概有差不多一半。那有没有是儿童事工或者是青少年事工同工的请举手。 OK， 那四位还有没有其他的？好，那大家都很明显，大概差不多一半一半。对，那所以我们都在这个议题关心的当中。对，那接下来是问在座的当中的父母亲，那原因是因为我们都刚刚才开学，大部分学校在这边都是八月或者是八月底才开学，那所以想问一下我们当中的家长有没有去参加这个 Back to School Night。 那因为我自有没有，如果有的请举个手。对，那所以我也在此也很鼓励，如果是做家长的，不管你的语文是不是很懂，都一定要参加这个机会。那我也是慢慢了解，因为一年一次了，那就很了解，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九月初办的 Back to School Night 大部分是一个老师对于家长一个一致性的解说。对，所以我们就有机会 去认识老师，然后也能够了解他对小朋友的要求。那所以的确都是在这个我们关心孩子的全面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那接下来我就再多讲一点怎么样延伸到今天这个主题的来源。对，那我就说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在至少是在我所处的和平教会中，我会看到说在华语堂儿童主日学或青少年的最多的英文堂，对，那我们真的花的着力不够在哪方面呢？就是跟青少年相关的议题，有责任感，有性教育，有友谊关系的处理，有时间的管理，压力管理等等，还有也包括今天要讲的犯罪防范 crime prevention 这个专题。那有的时候是觉得一个遗憾，对，我每个礼拜都来的地方，对于我们最关心的一个议题，没有常常的去谈论或者常常去更新，对，这是我的一个感受。所以我很希望今天至少就这个犯罪的防范能够做一个讨论。那接下去是讲到这个缘起，那我就是在2013年，因为我每一年都有一个 promotion Sunday， 在做儿童事工同工的，是不是你们教会也有一个 promotion Sunday？ 有的请举手。对， OK， 好。对，所以我们就说在那个时候我并不是主任，不过我就是一个儿童事工的老师，就是教这个叫做 upper elementary， 也就是高年级班的老师，所以我就给这个班级不单是升班的那些小朋友，也包括他们全体就是一个 special topic， 那就有这样的一个题目。我是那时候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也在别的地方没有听到，就这样一个题目叫做 10 things can get you blacklisted， 也就是说可以让你不幸登上黑名单的十件事，听起来有点恐怖了。那不过其实也就是说提醒他们某些事情对你人生的负面影响是可长可久的，对，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副标题，那就是这边讲的，就是说 You are entering the world of adulthood， 对，所以我们的在这个成长的转折点上面，那既然教会是以升六年级作为升上英文堂的标准，那在他们升上去以后也需要他们有更多的认知。那所以接下去的话我就会开始讲一下我的这个 top 10 list， 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不过大家就可以，其实在我这个讲义上面也有了，那不过我把它翻译一点成为英文了，那我就是用这个在当时很流行这种 top 10 的 list 的方式，从倒数嘛，从10一直19 87一直到1了，所以第10项就是愤怒，然后9就是赌博，然后第八就是被辞退或者革职的记录，第7也很严肃，就是自杀的记录，第6是酒瘾。然后的话第5项就是毒瘾 drug addiction， 第4项 debt and bankrupt record， 债务或者破产记录，第3就是欺诈 cheating， 第2就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最后一项 criminal record， 所以有犯罪记录，又跟今天讲的 crime prevention 又连上关系。对，所以我接下去的话就说给大家也许2分钟，让大家就从这个 list， 也许对选一下，你觉得如果要你选5个话题跟这个有关，跟这个今天这个主题，也就跟今天 crime prevention 这个主题最相关的有哪几项？对。那所以我就请大家就是用手上的这个 handout 那勾打一下，如果你从这个今天的这10项里面你要选5项跟这个 crime prevention education 相关，你会选哪5项？所以我就等会也就是会问一下大家的意见，然后来 tailor 一点我这个workshop 的内容。 今天这个对象其实很广，从青少年，青少年的范围包括 junior high 跟 high school， 也有儿童，对，都有，对。
请问里面 lay off record 是怎么分中文的？
啊
，lay off。
哦 ，lay off record 就是革职或者是辞退的记录，对，这当然是广义的做法了，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什么叫做犯罪记录？
哦，第一项就是留下一个犯罪的记录，也就是说一个 record， 也就是在法律机关，对，也可以说是一个犯罪的 database。
那你现在要我们做的是个
哦，就是说因为
prevention， right？
对，
那就是 before they have the criminal records for the prevention， 还是说这个 top ten 是什么样？因为这个 prevention 的话， criminal record 应该还没有产生嘛，所以 the criminal record 的identify 是什么意思在这里？
哦 ，OK， prevention 我知道，对对对，但是我就说，所以我是说我这个题目跟我今天的题目是不相同，但是有重叠，对，所以我等会我会讲出来我的分享啦，对，我的选择，对，所以我想就是一般性，那我想因为对我就现在先让大家来选择，然后等会我再会解释一点我的选择是怎么样，对，因为不全这里面这是我就是我刚刚讲的是有重叠但是不相同。
那你这个 top ten 的这个 criminal 的 list 是指一个家庭的范围上来讲，还是个人的？
以个人的角度，对，也就是这个。最主要某种程度是教导我们的儿童或者青少年要有责任感，或者他们做的行为他们要负责任，或者要做什么样的来避免犯罪，个人。那请问大家写好了吗？好，我看到一些眼神了。好，那我就大概就是数个票数了。第一项是愤怒，有选到愤怒的请举手，差不多都有。好，超过20。好，第二项是赌博，有选到赌博的，1、2、3、4、5、6、7、9、10。好，第三个 lay off record 就革职或辞退记录的有没有？好，0。好，最后一个 suicidal record 自杀记录的有没有？这个很好，然后 alcohol addiction 酗酒，也是超过20。然后 drug addiction 就是毒品，也是超过20。然后debt 也就是债务或者是破产记录有没有？也有。OK， 有是从小见闻。好 ，cheating 有没有？也没有，这个各位。接近20。对，好，那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的请举手。对，不是选择的请举手。1、2、3、4、5、6、7、8、9。我晓得大家一定会笑，各位。对，等会再讲个笑话了。对，好，最后一项犯罪记录应该要提到的请举手，1、2、3、4、5、6、7、8、9，大概9。 OK， 我想大概就是几项，那接下来我就分享一下我的选择了，只是我的选择，对，不，对，这个也就刚刚是大家的选择，我的选择，对，所以共同的 anger 没有问题，对，那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滋滋的声音，如果我能不用我就不用。对，好。啊，后面听不清楚是不是？好，那我还是用我，对不起。那这个就是要 它的有一点点杂音。好，这样可以吗？好，现在可以，它会又会有一点声音。对，好，那就是对 相同的anger 愤怒 alcohol addiction 我们的酗酒，然后 drug addiction 毒品，然后比较不同的就是 cheating， 然后我们都有讲到一些比较少提到的这个不正常的当的男女关系，还有犯罪记录，对，所以有相同有不相同。那cheating 的范围当然也很广，对，所以但是就是总之，我想今天我们讲的都是最好是能够，对，最好能够就是不要让小错变成大罪，这就是主要的共同点了。对，不管是我们选择哪一个项目，对，所以如果有多余的时间，我们再多琢磨一点cheating方面。那所以我接下来的话就会今天的时间内我就会花一点时间来分享这几项，还有他们跟犯罪的一个关联性。对，那第一项我选的第一项是 number 10的这个 anger， 就是愤怒。对，那所以如果孩子有异常的这个怒气，对，因为怒气就是一个情绪的失控，对，那它会造成人际关系、财务、金钱的损失，大家都知道。对，但是就是说如果孩子有这些异常的怒气，父母亲就要聆听，要去开导，因为对，因为这些会有很大的不良的后果。那接下来我就要再深入一点，就是说以愤怒相关的犯罪形态有两种，有哪几种？其实很多啦，因为愤怒造成的大错或者是小罪，大罪都相当多，那我就分享其中的两点。对，那第一项我想分享的就是bullying， 也就是霸凌，也就是说这个常常都跟愤怒有关。那施暴的一方常常是对他这种对象想到就有气，对，那然后第二点也常常是超越一时的冲动，所以 bullying 在是一种行为的模式，就说并不是一次性的，对。那然后接下去的话，它的方式有这几种，我相信大家可以了解：身体上的不霸凌、心理上霸凌、社交的霸凌，或者是现在比较新一点的网络霸凌。对，接下来是一个。是从这个去年我的一个有关这个霸凌骚扰防治的这个讲座，也是 ABC 当中揭露出来的。那所以这里讲到几个 keyword 了，一个就是 power imbalance，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大欺小或者强欺弱这种现象。然后 unwanted 特别强调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对。然后的话。第二点就讲到它是一种重复出现的，所以就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对，这个施暴的人可能会对这个受害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做这种凌辱或者侵犯。刚刚我们讲的这四种，身体上的、心理上的、社交上或者是网络霸凌等等。那有一些具体的表象，对，那这个。我只是就说把它点出来跟这个犯罪相关了，对，有一些是直接，有一些是跟犯罪行为比较直接，有一些是间接，对。那但是其实我比较希望着力一点，也就是跟去年不一样的，就是网络霸凌方面了。对，那这个的话我相信存在已久了，但是大家好像在媒体上的状况是不是好像不是常常听到，但是一听到就是一个蛮大的新闻，对，因为对不起，常常都是造成了受害者的自杀、死亡等等来而曝光。那算不算本身这个行为算不算犯罪呢？我做了一点研究了，那就是说联邦法层面目前没有制裁，那但是在州法的方面就都有规范与制裁。那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看我这个投影片最下面这个网址， 对，你就可以看到各州的，对，看不清楚，对，我知道，那要可以看到各州的这个法律的规定。那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加州的话，那它就会列出这几项，我来读就好了，对，就可以透过这个网址来了解对各州对于网络霸凌的立法的现况。第一个是是不是刑事罪，第二个在校园内的 cyberbullying 是不是受到制裁，第三个是在学校的政策里面是不是有规范，第四个就是校外，也就 off campus 的 cyberbullying 是不是制裁。那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加州，这四个都是 yes。 对，那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在霸凌以外也是跟愤怒相关的，现在在社会上发现，应该说国际局势上发现的也非常多，那就是所谓的 hate crime。 对，那这是很不幸的，我们在这个动荡的社会常常发生的。对，那对以前的话，这个以前的犯那个以前这种仇恨犯罪用的这个工具是刀棍拳头等等，那但是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有枪支有炸药，这两种最常用到。当然自从911以后，我们也知道有飞机，那最近的话就还有多起是使用汽车的。那所以大家应该记得，就是正好一个月前巴塞隆纳的那个恐袭，那这个嫌犯使用的就是汽车，所以造成十几个人的死亡，还有大概是200多人的受伤。对，然后的话，对，所以这个就常常跟gun violence 相提并论，因为 hate crime 是动机，然后 gun violence 就是手段。对，那所以对象通常都这个人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对，那结局通常就是这个施暴的人就是选择投归于尽，或者是举枪自杀等等。对，所以这是一种社会很病态的现象。然后再更多一点，对，这是我们的不可否认，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然后媒体的影响，媒体的报道常常也变成负面学习的榜样。对，那曾经有一篇文章讲这个校园暴力的，他用的题目就是枪替他说了一切，但是其实就说这不是一个正当表达的，就说这个大部分这样的人都有某种心理情绪的问题在当中，也是我们教会可以着力的地方，也是我们做父母亲对于孩子的一些细微的看到他们的反常或者是比较激进的行为，我们应该要介入的开始。对，让他不要变成这样子严重的后果。对，然后接下去后面的动机，当然每一次媒体报道这样的事件，大家马上都问 why， 那 motive 有什么呢？对，都不尽相同。对，通常都存在这个心理与行为的偏差。那接下来我们看两个案例，那凶手都是在学年龄，青少年也有是青年的。对，那第一个案例的话发生在1999年，对，这个就是 Columbine 这个 high school 的 shooting， 那已经18年过去了，那但是可能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包括在我心中，也是一个可能是印象最深的一个校园暴力的事件。对，凶手是两个在学龄的青少年。对，他们用的武器相当的多，也用了炸弹在当中。对，那造成的死伤相当的惨重。那后来发现他们说是玩的一些电动玩具是这种暴力性的，也是其中的一个导引线。对，那当然有人做一些分析了，对，他们每一次这种分析都只是一种合理的猜测，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凶手都已经不在人世。对，那接下去讲一点比较正面的。对，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去年有这样一个，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 OK， 没有，对，再鼓励大家到图书馆或者其他地方去借这一部电影 I'm not ashamed。 最近好像中文的类似 WeChat 或有一些人的分享还有提到这一部电影，那我是看了这个 trailer。 对，那他是根据这一位 Rachel Joyce 靠他的日记还有其他，那来讲述这一件，以这个人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人的一生，但是也带到一点这个枪击案的过程。那因为他本人就是很不幸是这个枪击案的第一名的牺牲者，也就是在那个枪手进入校园的地方被枪杀的两个人，他是其中之一。 对，所以里面讲到一些比较正面的信息，大家一方面回忆他的人生，但是也是得到一些正面的鼓励。对，那第二个的话是发生在2007年，所以十年以前，对，在 Virginia 的 Virginia Tech 这个学校，那施害的人凶手就是一个学校的学生。对，那是一个韩裔的美国学生。对，早上发在当天的早上发生了两起的枪击案，当然第二次就是最惨烈的。对，那死伤是更加的惨重，因为凶手的年龄更大，是也是对，有很多黑暗的势力在当中掌控啊。对，那其中得到的原因又回到这个 mental illness， 但是同样也有提到多一点，就是这个不顺遂的这个人际关系 relationship， 对，都有关系。对，所以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个言论啊或者行为如果有偏激的话，不可以小视，我们真的是需要及早的介入，对，能够提高警觉。好，接下来的话换个话题，那讲到这个我选的第二项是名列第六的这个酒瘾。对，那所以当然通常的话酒醉造成的影响大家了解，那在美国媒体或者在社会上更加注意到是这个酒醉造成驾车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对，也就是酒驾。对，那所以这边我会讲的更深入一点。对，那这边现在这一章我就讲到一些大家对于酒精可能会有一般的这个印象。对，那就说不一定认为它比其他的瘾会来得容易戒除。对，那很容易买到。对，然后的话很多专家也把它就当作一种毒品。对，也是一种 drug。 对，那买酒的限制通常是在21岁以上，合法的买酒的年龄是，然后年轻人也容易得到这个peer pressure， 对，会鼓励或者误导。对，然后就讲到酒驾。那现在最近的话如果大家有注意跟酒驾常常一起提到的，那就是这个叫 fast driving， 有听过这个名词的请举手。对对对，有一些，如果有，尤其如果是听英文的广播的话，radio 广播的话更常会听到。对，那我就是去了解一下到底这是什么东西。那最近的这个国家安全高速公路安全局在媒体上做的广告叫 Bus driving is drunk driving。 那对，它的定义就是刚刚这以下的，就说我们常常在这个酒驾这方面就会用到 BAC， 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 也就是这个血液中的这个酒精的浓度。对，所以虽然它是在一个成人标准是合理的范围内，但是它对于交通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对，并不小于一般的酒驾。对，然后就是现在媒体所使用的一些方式，对，甚至在高速公路上的看板上面也有动态打出来这样的 message。 那接下来法规方面，对，这是加州，我们在对就是广义的话是就是归类在这种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这个名词底下，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法则， 我们加州的法则，对，第一次怎么样，第二次怎么样，第三次怎么样等等。那除了入狱、罚金、驾照的吊销等等以外，大家也会记住，在最下面有讲到说，这个记录会跟着你十年之久，对，所以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引以为戒。然后接下来再讲一下，就是 underage 的酒驾就更严重了，年龄在21岁以下的酒驾，对，所以它的比成人更严格的 BAC 数值，因为基本上大家的认定是teenager 或者是 under 21 underage driver， 本来它的驾驶的这个技术没有那么样的选手，也很容易冲动，对，再加上有酒精的介入的话会更危险，对，所以这个在加州也会已经 列为这种 zero tolerance 的范围，对，那所以接下来我接下来这个就是现在就是讲到这个那个 alcohol 方面，然后接下去就是讲到第五项，也就是我选的第三项，就是毒瘾。那大家大概对于毒品都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在刚刚举手的也相当多，那不容易戒除，对，但是大家也可以提醒我们孩子对他未来一生的影响，对。那我自己曾经看过的经验就是有一些新来的同事在公司没多久就突然消失，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去问人事部门，对，得到的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这个人没有通过药检，对，他也就是他的这个所以就他的工作就失去，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有需要，如果有的话及早发现，要及早治疗，对。那对毒品，对，那它的对身体的害处，如果是少量的时候是一种刺激物，那如果大量一点的话就是一种镇静剂，那再多的话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毒品啊，就是可以毒死你的，对。那这就是说一些在这个毒品教育教材里面常常提到的内容，对。其他的害处比如说对脑部跟神经的话，那我们会造成会扭曲我们的这个知觉，会有一些诡异，或者是做出一些冲动或者怪异或者是破坏性的行为，这可能也是父母亲或者是老师们可以察觉孩子是不是有在吸毒的一个嫌疑的方法，对。另外方面，在这个毒品可以造成这个可以减轻疼痛的同时，它也在使我们的这个感觉不再敏锐，然后对于其他的器官有没有伤害呢？也是有的，尤其是对于肺部还有心脏。对，那接下来讲一下，就是这方面有到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继续讲毒品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比较少被媒体报道，我想可能就是说媒体其实现在被发生的事件真的是 overwhelmed， 对，所以毒品这项并没有太多被在报道上，那但是存在也是事实。那去年不利的新发展就是在总统大选的同时，加州也通过了这个 Proposition 64，也就是 Adult Use of Marijuana Act， 也就是在这个加州可以合法买或者卖这种医疗或娱乐用的大麻。那右上角这个图片不是很清楚，我抱歉，但是就是一个在洛杉矶地区的这个大麻的店，那也许有一点共通性，就是它使用的是绿色的十字，对，对。那另外相关的就是，如果是一种食用性的毒物，那就常常会有这个跟酒精一起饮用的危险性，然后当然也会造成这个交通事故。同样，我们刚刚讲的 DUI 嘛。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其中也包括毒品嘛，对，所以这是可能是同样的。那接下去是一些毒品的名称，对。那我们就接下去再换一个题目，就是讲到我选的第四项， 就是说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这个社会流中也是不时会听到，那所以有这一些方面，色情、网络色情、婚前同居、婚外情、嫖妓等等。对，那在最近可能被广泛报道的一项大概就是 Bill Cosby， 对，他就是多年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黑人明星啊， Bill Cosby， 他最近的一些他多年前的一些性骚扰还有强暴等等这些内容得的被曝光，然后还有一些法律诉讼。对，所以这个在旧约中大卫王和拔示巴这个淫乱的事情也成为大卫王的一个污点，也成为我们后人的一个警戒。那相关的就是说跟我们这个时代相关，就是一个性别角色混乱的时代，所以我们面对的名词实在是学不完，有异性恋，有同性恋，还有双性恋。那家庭成长的背景也常常会影响孩子对性别还有性产生一些不正确或者是不尊重的观念。对，所以我们有单亲家庭，有破碎家庭，还有更新的同性家庭。对，那所以性犯罪的话从情节的不同轻重，这个是有一点是我相关，我去年在讲这个除了霸凌骚扰也讲到性骚扰这方面，在教会中怎么样来做这个宣导对，那处理等等，那这个也有，就是说这个性犯罪的话有不同的程度，然后有对象，然后有骚扰或者强暴，基本上的原因就是在于这个。对，那成长环境有刚刚已经有讲到，成长的环境有极大的影响，然后也发生在运动员当中，常常被报道出来。那当然也有被异性用来使用来诬告的例子，都有。那好，那接下去我们就进到刚刚最后一项了。对，就是这个犯罪记录。对，这个的话当然就是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比较强调的话就是说犯罪是会有记录的，然后对你的一生也会留下很不好的影响。对，那所以也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好的学区或者好的收入甚至高教育的家庭也不能够保证孩子就不会变坏，对，不会留下犯罪记录。所以这个是我们父母亲无时无刻，请讲。
应该有问题吧，就是关于刚才那个网络让他们开始，我知道会议刚才讲的，我们要投票之前他都会秀出一个正面他们的意见跟反面意见。
对，就是那本书，对不对？
对，
那本
书他侧面通过的也是在哪？
对不起，我们好像那个时刻对，我知道，对。对吧？对。对不起，我的感觉，对不起，这是一个势力的角力。我真的，我想那个时候我也的确可能总统大选也盖过一下这件事，但是这个在报纸上报道更早，因为它比这个总统大选结果出来更早。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补充，我有一点点印象。
他那个对那个票数方式，也是想要用个新
其实这个也包括娱乐，所以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drug 这种就是这个 marijuana 这个大麻的合法性的 national map， 可以看到每一州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加州就很不幸，是娱乐性跟医疗性两个都是合法，就跟 Colorado 州，所以我们没有学好的，我们去学坏的。对，所以像比较保守的德州基督徒多还是这两项都没有的。对，那
就是说也是帮助这个加州可以拿多一点。
对，没错，对不起，某种程度，对，就跟开放赛嘛，比如说啦，我就说有对不起，本质上有钱的因素，还有这两个势力的角力，就真的他有这个商业利益的人在那边鼓吹或者是在买，就是说影响大家投票的方向了。 对，所以对不起，是这个后面也是有这，我有点印象。
像 lottery， 那时候为什么要 lottery？ 这两个帮助学校，一方面帮助收入可以拿多一点菜。
对，
跟他一样，就是因为他也可以拿多点菜。
某种程度也是，对，很多人就是说，反正你不立法，不立法本来就是非法存在，现在变合，这是很多人的借口里面就有这一项。那很多人的确就是用对州的这个财政的帮助，对，所以是很不幸的，对，就是说小为了小利有大害。好，那我们把它跳过来，对，对，犯罪的种类，对，那。也会留下这个叫 mark shot， 就是你犯罪就会留下这个档案槽，对，所以就说这个犯罪的行，对，对，就犯罪的话有在美国的区分，有轻罪还有重罪啦，对，那但是最主要其实对父母亲来讲，就是说我们不要息事有宁人，对，不要把小事当作无事，对，很多事情小错是可以变成大罪的，所以我们就同样要警戒，对，那带来的直接后果，这个是有我有带到这个我的那个教育里面，对，所以会从社会中蒸发，意思也就是如果你判刑入狱的话，你就从社会蒸发，这个犯罪记录会保留多久，当然是这个州法令的规定，但是当然是其实是蛮久的，如果你要是留在人的印象里，对不起，很可能就是 forever， 对，那对于不是美国公民的话，还有这个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对，包括绿卡，包括学生签证更是，然后有罚金的赔偿，对，如果是得到假释的话，还要支付这个假释金等等啦，对，所以会带来很多直接的后果，然后接下来还要讲到的是接续的后果，对，就是，对，就是有些罪会有，还需要有一个 tracing device 脚镣，居住地受限制。那我相信，如果大家有买过房子，常常都会去把那个地址去查什么 Megan， 好像叫 Megan。database 还是什么，对， Megan Law 的 database， 就查一下在这个地址范围附近有没有性犯罪的人住在那边，对，求职容易碰壁，然后要还有一些过去不良影响很难切割，对，社交婚友这些都会受到很大的拦阻，对，最后一项就是我也提，就是说对那些 promotion 的孩子讲的，也就是说一旦人家有了这个你有犯过罪的印象，不良印象是很难磨灭，所以你如果希望要重建人家对你的信任，那就是一个对往上爬的过程，是很不容易的，对，就是说你要持续的证明我跟过去不一样了，对，所以如果能够不发生是最好最好的，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来 pause 一下，对，刚刚讲的非常，我相信也非常黑暗，就像我们，对，对，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我们的帮助从何里来，对，那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如何让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圣经怎么样跟我们生活，是我们生活人生的权威嘛，那如何让圣经与我们生活中的试炼苦难诱惑来相连接，那我选了两段经文，那我想就第一段请我们的弟兄来念，第二段请我们的姐妹来念，对，第一段是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念中文就好，好不好，我们弟兄们就一起来念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好，一二三，我们一起来，因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第二段就是要我们不要讳疾忌医，不要害怕去面对我们有软弱，那我们请姐妹来念这一段，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也是念中文，对，这也就是说帮助我们要及早的来求助，我们有这位大医生做我们的帮助，那接下来 在到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相关的题目了。那这个可以说是防范犯罪教育的前身啊，英文就是 prerequisite， 就是讲 freedom 还有 responsibility。那所以就是说这个 Batman 在这个图片讲到的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所以是一体的两面啊。自由就要讲到责任感，责任感讲到自由，两个。那所以就会想到以如下的这个经文我来念，对，所以也就是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了。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所以这也是圣经中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的自由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然后接下这一章就是我2013年没有包括，但是我非常想跟我们当中的就是说教会中的儿童或青少年分享，对，就是说一般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对，这个好像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对，天经地义的，然后不会失去。那但是我们很需要提醒他们，就是说你的自由是可以任何一个 moment 失去，如果你没有把守你的行为。对，所以就说我们在教会家长就要教导我们的青少年孩童，你是会失去你的自由的。好，那自由看完了我们就看责任感。对对，那当然这里是讲到圣经当中有关主耶稣对于这个有责任感一个良善仆人忠心的仆人的一个奖励。对，那相关的其实我想介入的话，就是我们需要真正的长大。小的时候凡事被悉心照顾，不需要负责任，然后稍微大一点就会负多一点责任。对，那但是当人们不再视我们小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别人不再视他为小孩子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转折点，他需要很多的调试，我们要再从旁帮助他，甚至要求他。对，所以就会看到有些人，所以为什么我包括一个放大镜的图案。对，就是慢慢的人就认为你有责任感，你这样做是应当的，对，不是做得很好。对，所以别人对我们态度就会从支持协助变成批评指责。当然我们希望是我们的孩子是做有责任感的行为而得到别人的称赞，那是最好最好的。对，那所以教会与学家庭，所以刚刚对称性的，对，教会与家庭希望需要教导孩子自由会失去，教会与家庭也需要教导孩子责任感要建立。对，而且越早越好。对，那当然就是从这个合适 age appropriate 嘛，也就他的年龄层能够做到的事，能够洗碗，对，或者是能够浇花，能够把家里的水拿出去recycle， 对，能够倒垃圾，能够洗车，对，最最基本能够把自己的作业写完收好，把自己的玩具玩完收好等等，这都是培养这个责任感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这个 slide 是大概是今年四月我才听到的，这是我们神学院的一位彭淑玲老师，也是我们教会的吴师母。对，那他就提到说有最近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本书？
有。
好 ，OK， 对，这本书对叫《巨婴国》，这个名字听得很特别，对，我也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题材。那他是一位作家叫武志红，在中国写的，他自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个作家，相当的走红。对，所以这本书似乎到后来是连美国引起中国政治的当局的注意，所以这本书后来就被要求下架。对，因为这个书可能某边方面描写的也许太真实，或者是有一点，对，我不晓得算不算煽动性，不过有一定，对，但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啦。那他主要的讲到就是说中国很多的成年人他的心理水平还是婴儿，所以就是巨婴。所以当然 我们在北美，我们是华人，我们同样也要反思，是不是我们也可能，或者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孩子，某些程度还是一个巨婴呢？对，所以当然这些跟这个社会的架构很有关系，比如说在中国有一胎化，所以对，然后加上不管是民工或者是到城市聚集很强烈的趋势，所以很多孩子是祖父母，也就是上两代来抚养的，也都有关系，所以的确得到过多的疼爱，可能也造成他们的行为就虽然年龄是大人，但是行为跟心理水平还是像一个孩子。对，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对，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在责任感建立以后，也就能够在这个各方面能够成熟，真的是能够就是身量智慧这各方面能够平衡。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真的讲到这个犯罪防范的教育的本身，我们差不多有20分钟多一点。对，我希望如果能够有多一点时间，再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没有讲得很周全的。那教会的提到教会的这个如何教导儿童与青年远离犯罪了，那不能不提到就是说谁对我们的孩子有影响力。对，如果大家尤其是父母亲能不能回答一两项对你的孩子有影响力的有哪一些？父母亲，对，老师，还有什么同学，好，还有没有？媒体，对，很好。啊，对不起，啊，朋友，对对对，好，大概也跟我想到的差不多，因为我们都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对，所以我就写出来大概有这样。那对不起了，这个显示的反差太强烈，所以完全看不到。那我向大家抱歉，对。那这个就是说左上角是教会，然后中间是家长 parents， 右上角是学校，然后左下角是 internet 还有 media， 就刚刚讲到了，右下角是 siblings 跟friends， 对，所以我只是在把兄弟姐妹跟朋友，对，所以大概我想到了主要归类可能这五种。对，所以有教会，有父母，有学校，有这个媒体跟网络，有这个朋友跟兄弟姐妹。那我们看一下，就说大概对孩子影响的时间来比。对，那我就说根据最容易衡量的前三项了，那也就是学校、家庭还有这个教会。对，那所以从这个图表中可以看见，在儿童在学校的时间包括课后辅导，在家庭去掉那个睡觉的时间，还有在教会三个时间的一个比例了。对，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孩子在家庭的时间或者孩子在学校的时间是远远多于在教会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个事实了。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校并不比较，学校是重视课业，重视这个结果，不重视这个品格与信仰的前提的现况下，那在教会的时间又很短，所以教会能产生的影响力有限，所以教会很需要做的其实就是要跟父母亲联手，所以就把equip这个字要拿出来，对，一同来正确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对，所以教会能做的什么呢？这是我画的一个图了，也就是我把那个左边的教会相同的大小，然后把 parents 那个框框把它加大，也就是教会要协助父母亲来扮演好这个家长的责任，也就是要扩大家长的影响力。对，这也是我从一位牧者得到很大的提醒。那接下去讲一些实务了啊，那实务大家当作参考，对，也许会有更好的方法嘛。对，对，预防犯罪最佳的方式是一个支持向善的家庭生活， 所以就家庭是预防犯罪最好的场所，也是能够最使上帝力的地方。所以也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来讲的话，就是家庭事工的推力之一。所以要教会可要推动一个可以家行，可以家与家庭配合，也就是与家长配合，一同来防范犯罪的教育。对，那不能够忽视父母亲的参与。对，那有关师资的方面，可以是家庭事工的机构的牧者，或者是跟家庭事工方面的专家、学校老师、社会福利机构，同工都是很好的师资。对，然后的话，其实这个警察也会是很好的这个师资的来源。对，因为他们对于 crime prevention 有很多的实务经验。那我们邀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个 community service。对，然后有家长的参与，然后提供一些经验分享。当然，大家在教会中就要遵守，就是我们不对教会以外的人宣扬，就是一个彼此的守望，对，不对外人分享的，让家长能够比较自由的来把他们的经验。作为其他家长的一个帮助。对，那对象的话，我相信大概蛮清楚。对，当然这个对象是要根据他的这个内容，要根据时间，要根据这个人，因为根据年龄，根据这个对象来差异。对，不过大概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再加上教会中的儿童，教会中的青少年。对，然后方式的话有很多。对，比如说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这种 workshop， 那也可以作为family fellowship。 对，比如有家庭的这个团契的一个特殊题材，那 Sunday school 的话如果是对父母亲可以做一个系列的教导。对，可以一个月专题。那最后一个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idea， 也就是很多教会都办 vacation Bible school， 那为什么不办一些其他的活动，让家长或者是祖父母留下来，也有一些活动可以做呢？反正他们就是来送孩子接孩子。对，所以这个也是得到其他从教会弟兄姐妹得到一些灵感。对，然后时间与次数，后面接下来，其他的话我看一下有没有，时间与次数，对，这个跳过这一张。对，那个次数是建议，当然最好每年办一次，所以能够应接到比如说升班这些孩子他们的需要，或者父母亲，因为父母亲也的确一直在跟着孩子成长，他们孩子的需要在改变，父母亲关心的事物也在改变。那可以办的时间，比如说在毕业季节六月，或者开学季节八月。对，那也我也想问一下，在各位的教会中有没有办这个所谓的这个成人礼，或者是成年的礼拜？有 ，OK， 那非常得到鼓励，因为我是只有听过，从来没有见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有一些教会甚至就把这个主日当做一个全教会的主日。对，因为这是既然是我们重视当教会当中的青年人，在他们成年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花一点心思，让大家认识他们，也可以支持他们？对，那所以也可以用这个 crime prevention 这个题材，在这个时间作为一个活动。对，对，所以这个。这是刚刚讲过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可以做的。对，包括如同陪伴家长，然后参加学校的 back to school night 或者是家长会。对，那这个 back to school night 通常比较松一点，如果你是跟家长，你是实际上去帮忙这个家长翻译的话，老师其实很欢迎。那家长会可能就不太一样，但是你都可以去申请 的家长提出申请，我相信学校都会乐意见到了。所以就说这个虽然由现在的校园安全比较紧，但是还是有合法的方式能够帮助。对，那对于有一些 addiction criminal record 年轻人的关顾，对，最主要的 message 送出来就是希望你认为就是你的人生并不就此结束了，还是很有盼望。这个看到一些教会有在做，我听到大部分是跟成瘾，也比如说毒瘾或者酒瘾方面的之后的一个 support， 可以成立这种 support group 之类的。那第三个也很重要，就是刚刚讲到的有病的才需要医生，所以心理健康在华人这个角色中开始被听到，但是其实还被强调的不够多，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也许越早治疗那个效果会越好。对，然后当然提供一些专业机构的转介服务。对，好，那到这目前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接下去我要做的就叫做保健练习，有没有大家听过这个名字？我就告诉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什么叫做保健练习？对，我们的儿童或青少年团契常常隔一段时间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叫保健练习，然后到了美国才恍然大悟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这个以弗所书当中讲的这个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要拿着圣灵的宝剑，是那把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了。所以也就是说他鼓励你来背诵或者是练习金句的意思。对，所以我们就说选取一些跟刚刚我们讲的范围相关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或者是来提醒。对，好，那我们一起来，第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来念。I can do all this through him who gave me strength. 用中文，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所以这样就给我们一个意志性的强化。第二个是跟这个处理怒气有关的，他讲到亲爱的弟兄，我们就请弟兄我们一起来念这两段经文，都是中文。对，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记上记者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第二段雅各书的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也是一起来。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是的。接下来是跟霸凌有关的，对，那我们请姐妹来念这两段，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对，所以这可能包括两方面，有的时候是这个霸凌施害者，有的时候是受害者，两边的心理都受到伤害。对，好，第二段我们一起来念。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对，这是路加福音中的提醒，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是我们如果有这种自制的话，那不论我们是想要欺负别人，或者是我们被人欺负而心有干的时候，心有不甘的时候，那我们都可以得到一点帮助跟扶持。接下去 hate crime 的预防我是讲到比较多。好，谢谢。那我们这段由我来念。对，就是说常常要想到背后有这个黑暗的势力，知道这是恶者撒旦的作为。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所以这个某种方面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需要得到一个全人的医治。那接下来是远离醉酒，我相信大家就容易 容易理解了，因为常常提到酗酒都会提出这几段经文。那我想我们就念第二段好了，中英文都念。 Do not be drunk with wine, because that will ruin your life. Instead,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的提醒。好，接下来是有关逃离性的诱惑。好，我们这个两段都念一下。我们请弟兄念，我们请姐妹念第一节，弟兄念第二节。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这就要我们保守我们的身子，我们的身心灵都属于这里。好，我们请弟兄来念。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这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的提醒。当然还有的话，我如果大家还有一个可以讲到，就是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也讲到很多的诱惑。对，比如说这个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对，这是这个雅各书当中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的提醒。对，那接下来我今天的这个讲座的内容就到这里，那就接下来给大家一点这个互动的时间 Q&A， 然后我有一个答谢的时间。对，请问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问题彼此讨论？对，或者是可以对，因为这个问题当然有它的严肃性，但是其实也可以让教会的事工做得很活泼。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稍微还有一点时间，那我就先把我的这个presentation 结束，然后我们大家还可以私下的沟通。那我接下来就是我的答谢。对，我要感谢李辅仁牧师，是圣喜台福基督教会的牧师，为我做这个内容的一些咨询。然后也我要感谢和平台福基督教会在儿童事工上的栽培。对，那最后当然就是感谢大家今天的光荣，也感谢我们的市长，我们的 Ruth 姐妹，谢谢。